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我们要来看摩西击打磐石的这个事例。法国旧约的研究者 De Fox 认为摩西没有按照神的指示命令击打磐石，其实含有亵渎的成分，因为磐石是神的象征。而召集百姓的严肃会，请参照民数记20章第10节，基本上和在约柜或会幕前的集会一模一样，神又要摩西对这个磐石说话。其他经文呢，经常把神比喻为磐石，就是支持这个说法的一个论证。比如说哥林多前书10章4节，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摩西违背了神的指示，并且对神同在的表征有失恭敬，这是神说摩西不尊他为圣的理由。换句话说，在这一个记载里，摩西没有公开确认神是纯粹不可侵犯的。不圣洁的人胆敢冒昧来神的面前，神必然要施行审判来自显为圣。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上了神所没有吩咐的燔火，就当场死亡。摩西亚伦在这里受到的判决虽然比较轻微，但是他们呢却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请参照民数记20章12节，而这也足以显明神的圣洁，请参照民数记20章13节。紧接着我们要看民数记最黑暗的段落，先是米利暗死亡，接着两个弟弟摩西跟亚伦被判定不能进应许地，之后他们也相继死亡，使得这个段落被称为民数记最黑暗的段落。但是这个经文段落在提醒世人，不要忘记神的圣洁、人的罪性以及信靠顺服的必要性。再来我们看跟以东的冲突，请参照民数记的20章14到21节。进入应许地的第一步很安静，以色列请求穿越以东的领土，但是这个要求被拒绝了，他们只好绕道而行，请参照民数记21章第4节。这一段的重点是在证明以色列愿意跟邻邦和平相处，对付迦南本地，也就是约旦河西的居民，手段必须要强硬，但是对待河东诸国就需要以礼相待，请参照生命记的20章10到18节。以东是以色列的弟兄，请参照民数记20章14节、生命记23章7节，因此要更小心的处理，按照创世记27章30节跟36章1节，以东人是雅各兄长以扫的后代。再来我们看以色列人的请求，以色列人的请求是用外交公文的一个措辞做成的，模式很符合古代近东文书的习惯，在马里、巴比伦、亚拉拉克、亚玛拿等古城里的古代文献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案例。这里的以色列人请求可能包含了几个部分，第一个受书人，受书人是以东王，请参照民数记20章14节。第二个要有一个公式化的用语，比如说这样说。第三个发信人名称跟阶级要写，比如说以色列你的弟兄，那外交公文通常称为你的仆人， 但是本段采用另外一种称呼。第四个，要描述以色列当前的处境和做出要求的动机，请参照民数记20:15。以及第五个，请求的本身，请参照民数记20:17。再来我们看亚伦的死，请参照民数记的20:22-29。在这个小段落，圣经很淡定地记载了以色列第一位大祭司的去世。这里的记载似乎没有流露丝毫的情感，这大概跟当初在米利巴悖逆所受的审判有关吧。民数记20:22-23提到何尔山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学者之间其实没有定论，因而这个地理位置也一样没有办法定位。民数记20:24所说到的归到他列祖那里，是在描述异人受终的一种惯用语。归原文是指被收集，这句话呢曾经用来形容亚伯拉罕、以实玛利、以撒、雅各及摩西，请参照创世纪25:8-17、35:29、49:33以及民数记31:2。反之呢，不得埋葬、不被收敛，就是被神审判的可怕记号。民数记20:25-29记载，亚伦下台不再做大祭司，是以以色列生命中极具关键性的一刻。亚伦必须按照礼仪脱下大祭司的圣服，任命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来象征这个转变。大祭司是神和以色列之间的中保，他是否尽忠职守，对于百姓生活是有直接而且很真实的影响的。因此，大祭司的去世被视为一个纪元的终结。民数记35甚至暗示，对于某些罪，大祭司的死有赎罪的功用。接下来我们来看三次的冲突，请参照民数记21。民数记21呢，记载了三次的冲突。第一次冲突是何俄玛战事，请参照民数记21:1-3。第二件是铜蛇事件，请参照民数记21:4-9。第三次的冲突是战胜西宏跟噩，请参照民数记21:21-22。我们先来看何俄玛的战事，请参照民数记21:1-3。何俄玛的战事呢，这个简短的报告是以色列人首次战胜迦南人的记录，也是一个新纪元开始的一个宣告。拖延了那么久的应许终于快要实现了。当年探子侦查完迦南地，以色列就是在何俄玛尝试想要强行进入迦南地，结果以惨败收场，请参照民数记14:45。然而他们差不多40后首度旗开得胜，也是在这个地方。征服迦南地的战役即将开打，这场胜仗是神可以说是给他们的凭据。顺带一提，在这里的亚拉德是南地的北部大镇。约书亚记12:14和士师记1:16-17都提到过发生在这个地区的其他战争。和民数记提过的其他几个地名，比如说米利巴和俄玛毁灭，这个名也是纪念当地所发生过最重要的事迹。以色列立誓要灭绝迦南人，生命记认可这个政策，请参照生命记7:9。约书亚记则记录这项政策有限度的实行。生命记中呢，为以色列人如此对待迦南人提出理由，也就是说要预防他们离道叛教，请参照生命记7:4。这是第一个冲突。再来我们看第二个冲突事件，是铜蛇事件，请参照民数记21:4-9。约翰福音3:14提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主耶稣将这个故事视为十字架的一个预表，民数记这段经文也因此而成为最令人耳熟能详的经文。有人质疑这个故事是杜撰的，目的在于解释圣殿中被西西家所毁掉的铜蛇的来源，请参照列王记下18章4节。另外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是，神为什么要指定这个方法来医治被蛇咬呢？为什么不直接行神迹，而要用一个有误导可能性的一个表征呢？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为何要使用铜蛇医治蛇咬呢？这里有一个考古证据，在以他拉的北面大概25公里外的亭拿，有发掘到古文物可以佐证。考古学家罗腾堡在亭拿的一只所罗门柱，也就是 Pillars of Solomon， 位于峭壁上的五个巨大的天然凸岩的这个下方呢，发现了一个主前13世纪已经使用埃及神明哈陀尔的庙宇。主前呢1150年左右，米甸人在埃及人弃守后占据了这块地，把它用幔子围起来，仿佛会墓一样。在这个庙墓的圣所里面，他们挖掘到一条5寸，就是12公分长的铜蛇。古代近东呢有好几处的遗址都曾经挖到铜蛇，但是这里是最接近圣经传统的地点。在民数记的21章4节里面，要如何诠释前面的这个考古证据，因人的观点而异。我们只知道这个必然跟圣经有关，因为民数记21章4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无论何尔山在哪，可以确定的是，以色列人似乎很清楚是沿着亚拉巴朝着亭拿南行。并且呢，摩西所娶的是米甸女子，又极重视岳父的意见，请参照民数记的10章29到32节。所以有人认为铜蛇和会幕的概念可能是摩西从他的米甸姻亲那里来的。然而另外一个说法也有可能，米甸是仿效摩西造出铜蛇跟会幕的，因为米甸人要到主前1150年才树立了会幕。然而摩西的版本至少在100年前已经在这里出现过了。无论如何，至少铜蛇的故事依然可能是基于史实，不是作者凭空捏造出来的解释。在民数记21章5到6节里面，以色列因为食物发怨言，缅怀埃及的美味，这是圣经所记的最后一次了。请参照民数记11章4节以及以下，出埃及记16章。他们把玛拿形容为没有价值的食物，和合本提到说这是淡薄的食物。这样形容天上的粮食，请参照诗篇78篇24到25节、105篇40节，总是极大不敬。这样的说法会挑起神的怒火，请参照民数记的11章33节。而这一次怒气彰显的形式，就是一个咬到脚就足以致命的火蛇。蛇咬可能导致发炎，所以才用火来称它。摩西得到指示要造一条蛇来消解蛇咬的毒性，他决定要用铜来制造这条蛇。在这个经文里头，希伯来文的 Nehoset 这个字在英文的译本当中都翻译为黄铜或者是青铜，也可以指纯铜，请参照生命记8章9节。有鉴于亭拿的发现呢，纯铜是最好的翻译方式。问题仍然回到，为什么要造这条蛇，又为什么要用铜来制造呢？有认为蛇在以色列邻邦人的眼中似乎是生命和多产的象征，埃及人呢以为佩戴蛇像能够保护免被蛇咬，但是这两个解释似乎都不符合这一段经文。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蛇是不洁的东西，又是罪恶的化身，请参照利未记11章41到42节、创世纪3章。并且蛇在这一段的作用是医治蛇咬，而不是 辟邪辟蛇。我们要看的是温翰的看法，有一个英国学者温翰，他是一个旧约研究者，他认为呢，要解释前面的这个现象呢，必须要从旧约的献祭和洁净礼仪的基本原则当中来寻找。他说到，祭牲被杀，好使配得死亡的罪人能够存活，被流的血能玷污人，但也能圣洁净化人跟物，死母牛的灰能够洁净因为触摸死人而成为不洁的人。前面那一些礼仪每一个都有颠倒的地方，也就是平常会玷污人的物件跟行为，在礼仪当中会有相反的作用，反而使人洁净。铜蛇也是按照类似的这个原则来运作的，被火蛇所咬发炎将死的人，因为红色的死蛇而得以活命。用铜造蛇的原因，可能不单只是因为它颜色近似被咬发炎的地方，并且更因为红色是象征的赎罪跟净化。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每一个祭，请参照利未记的1-4章，崇拜者都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在洁净的礼仪当中，除了污秽的水要洒在崇拜者的身上，献祭或洁净的礼仪没有实体上的接触就不能生效，请参照利未记14章、民数记19章。铜蛇也很类似，坚持当事人必须要眼睛望着挂在杆上的蛇，才能够支取神医治的能力。眼望铜蛇相当重要，从挂在杆子上的命令和两次提到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可见一斑，请参照民数记21章8-9节。换句话说，当事人仍然需要接触这拯救的象征，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目光上的接触已经足够了。如果以上对铜蛇的解释是正确的，主耶稣用它来描绘自己的拯救工作就很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在最终将亡的人靠着挂在十字架上的人子而得救，请参照3:15。
民数记，一本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悖逆的写实记录，百姓无止境的埋怨与无知，窥探迦南地的12探子，可拉党叛变，荷尔玛战事，铜蛇事件与巴兰的咒诅等，桩桩件件都历历在目。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继续跟大家一起考察摩西五经。接下来我们来看走过摩押，请参照民数记的21章10-20节。以色列日益接近应许地了，脚步越来越快，他们路经过摩押领土的东部，就是死海东岸的肥沃高地，以及摩押和沙漠之间比较干燥的地区，死海谷地的干旱地带。行程表最后一段提到了穿越亚摩利人的领土，请参照民数记的21章14-20节，似乎是在展望民数记21章21-35节跟西宏跟噩打仗的一个战果。生命记呢2-3章有较详细的记载，也肯定了这一点。这里的许多地点跟前面都一样，都不可能是完全确定的位置，但是这一段提到的撒列和雅嫩都是从东面流入死海的河流，这两条河至少为了其他的地名的位置提供了一些线索。再来我们看耶和华的战绩，请参照民数记21章14-15节。这个是圣经唯一提到耶和华的战绩的地方，这两节的英文译本有许多的分歧，反映出希伯来原文的一个困难。英文的 RSV 译本直译了它的原文，把这里的苏法和瓦哈伯解作一个地名。 解经家呢，大多认为引文的开头省略了一个动词。原本这一首赞歌的开头应该是我们经过瓦哈伯点点点，或者是我们攻取了瓦哈伯。比较近代呢，有人把这首诗重新翻译了，翻译的内文如下：耶和华在旋风中临到，他临到亚嫩种植的河谷，他行军经过河谷，他行军，他转往雅尔的座位，他已向摩押的边界。在重新翻译过后，神被描绘为神圣的战士，横扫摩押的全地，准备在征服迦南地以前在外约旦大战。耶和华战记如果是一首诗歌，用这样的诗句开头是很恰当的，但是毕竟跟所有的猜测的新读法一样，可靠性始终没有办法100%的确定。再来我们看景致歌，请参照民数记的21章17到18节。这一段景致歌呢，跟前面的耶和华的战歌相反，它并没有经文上的问题，大部分的译本直译也都不会有太大的落差。这首歌呢，大概是唱来鼓励掘井的人，表达了他们一再经历神供应食物跟水，从而赐予生命的一种喜乐。再来是第三次冲突，战胜西宏跟恶，请参照民数记21章21节到22章第1节。在这个段落，圣经详细记载了以色列到达亚摩利王国边界以后所发生的事故。正如之前对以东一样，以色列人也差派使节请求准许通行，请参照民数记的21到22章。但是也和以往一样，他们再次被对方拒绝了，而且还遭到武力的拦截。从前以色列选择绕道而行，这一次他们却必须迎战，因为西宏的国挡住了他们前往约旦河的唯一通道。在这一场战役当中，亚摩利人大败，以色列人得了他们的地，请参照民数记21章24节。然而第32章说得很清楚，民数记21章25节提到他们在亚摩利这里定居的事并不是马上发生的。以色列人没有马上侵入亚门人的领土，按照民数记的21章24节，是因为他们的境界多有坚固的堡垒。此外呢，生命记2章19节也列出另外一个以色列人不攻击亚门人的理由，因为他们和亚摩利人一样是罗德的子孙，算是以色列的远亲，再加上跟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的地也是神所赐予的。民数记21章27到29这个小段是所谓的西十本之歌，历史十分悠久，大概是亚摩利诗人为了庆祝西宏击败摩押而作的诗歌。这首歌呢，加插在这里，大概是要证明以色列有权占领这块地，因为摩西曾经一度具有亚嫩河和亚伯河之间的流域，后来却像这首歌所述的败在了西宏的手里。如今以色列既然击败了西宏，就证明比摩押和亚摩利优胜，因而摩押没有权利向以色列索回这块地。士师记11章12到28节详细的阐述了这个论点，作为对亚门人想索回这片土地的一个回应。民数记21章31到35节提到，在故事结束之前，简单提到他们在以德来，就是 Dara 这个战役中战胜了巴山王噩，就是在外约旦北部。生命记呢，3章1到11节有比较详细描述征服巴山的一个经过。后代的作者呢，把这些冲突看作是极大的胜利。双方的军力如何，我们没有办法得知，但是无论是在象征上或历史上，这些胜仗都意义重大。以色列支派首先定居的地方就是外约旦的这一片土地，请参照民数记的32章。以色列人在这里定居，就是应许之地迦南终究会被以色列征服， 并且在上面定居的一种保证。从加利斯到摩押平原说完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在摩押平原，请参照民数记的22:2-36:13。以色列人在从埃及到迦南的途中驻扎了一段显然不短的时日，这是第三次了。他们扎营在摩押的山脚下，情况跟西奈相仿。在等待期间的启示跟事件跟之前在西奈河在加利斯的两个站非常像。民数记最长的第五个大段落所记载的就是这些事件。这个大段落呢，以米索布达米亚的先知巴兰宣告列祖所得的应许如今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应验作为开始，请参照民数记的22:24。前面在西奈和加利斯段落的开头对于神的应许也同样都有提到，当然和前面两段一样，之后也都一样发生了严重的叛道，跟着也有祭司或利未人为了他们赎罪，请参照民数记25。而第26呢，记载了另外一次的人口统计。结束这个段落的是另外一系列关于崇拜和土地的律法。这两个主题呢，在前面的律法当中也十分的显著。它在这里呢，是以色列即将得地为业的一个间接的保证。请参照民数记的28:29-33:36。现在我们来看在摩押平原到底发生了哪些相关的事件呢？首先我们要看巴兰跟巴勒，请参照民数记的22-24。在这当中的几个故事看起来是很滑稽有趣，但是似乎隐藏着精致的一些文学结构，还有隐藏着一些深奥的神学思维。但是呢，这里的记叙呢却也有致命的严重性，因为在这里衬托了巴兰和巴勒两个角色愚昧玩梗的竟然是一头驴子。素来以蠢钝倔强著称的动物，在属灵洞察的能力上竟然胜过了巴勒决意请来的咒诅以色列的那个超级先知巴兰。但是这样一个头脑昏蒙爱财如命的异教的先见巴兰，却竟然蒙神的灵默视，看见了一个具划时代规模关乎以色列将来的一个意象。这个故事呢，充满了戏剧性讽刺性，也充满了矛盾。巴兰到底是罪人还是圣人？神为何改变主意放巴兰前行？巴兰的意象所预言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故事写在民数记的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